在这里面好好听准备啊，大家请听啊。我们先低头听我来做一个祷告。最后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保守带领看过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借助网络来到这个面前，我们一起敬拜你，一起仰望你，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啊，谢谢你保守我们，虽然经历不同的环境，各样的压力。哇，但是我们在你面前，哇，我们还是带着话语的心情仰望。盼望主，今天让我们无论是讲台的新人，在这个里面能够话语造就。所以我看过讲台上面说出口的很多人，都能够帮助他能够传讲出主自己真理的信息，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主的话语上盼望。谢谢主，求主帮助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好，第二个姐妹，今天呢，我跟大家请来学习的这个题目叫医好患血漏的一个神迹。经文呢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25节到第34节。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一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习的是主耶稣所行的一系列的神迹，盼望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得到安慰，我们的信心得到增长我们在这个里面有活泼的盼望。那大家都知道在上星期天晚上，我们教会的一些家庭经历了一次山火。我觉得很多时候他的家庭我们都有受山火的影响，我们都撤离。那很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撤离的家庭现在已经都回来了我们在现场就是你的敬拜神。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处在隔离区的强制撤离区的时候在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在这条街道上。那这张图片呢是不是我们这边的我是在网上找到的。当人去房屋都空的时候就变成这个样子。弟兄姐妹们，我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走在这样的街道上，如果是漆黑的夜晚非常漆黑的这种环境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当我在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忽然有个想法，我想什么呢？我想如果地球上只剩下一个人生活，那这会是怎么样的？特别是在这种原来都是很热闹很繁华的这个小区里面，或者是居民区里面，忽然之间我们都要撤离，那只剩下如果有一个人或者说整个地球上只剩下我们一个人，那我们会变成怎样的生活呢？当我思考的时候呢，我最近在网上查了一下，确实还真有这样的一个一系列的文章我感兴趣的地方就看。你也特别感恩的是我虽然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山火外面还有疫情还不断的蔓延，但感恩的是我们可以借助网络聚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的敬拜神，一起过好一起的生活。在圣经创世纪里面曾记载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当神上帝要灭索多玛和蛾摩拉的城的时候，天要降火下来。那当时呢，神要救罗德一家派天使去跟他们讲说，要逃离我要灭的那两座城，告诉他们去走的时候呢，他们不要回头看不要站在地上回头看，只要往去逃跑。那我们都知道那个圣经当中圣经故事当中记载的罗德的妻子他就回头看了，那他看什么呢？我不知道。但当他回头看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变成了一个岩柱子变成岩柱。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山火要撤离的时候，很多时候那天晚上我就想到了罗德的妻子，我说他为什么要回头去看呢？要看什么呢？我们是非常的好奇。但是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是山火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要撤离，我们要带什么东西走呢？记得去年的时候呢，我跟大家一起有过这个问题的思考。其实我们会发 现，当我们要撤离，我们所带着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也是非常的少的。很多东西我们只能放在房子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把它都带走。弟兄姐妹，罗德的妻子因为没有听天使的话，所以呢就变成一个这样的结果，变成一个人处境。但是呢，我们看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神迹记载的这个患血漏的女人，她非常有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她没有敢直接面对耶稣，她是在夹杂的人群当中去要抓耶稣，碰耶稣的衣裳，觉得碰耶稣的衣裳睡着了，她说我就可以得到痊愈。弟兄姐妹，她跟罗德的妻子一样，都是没有名字的，但是甚至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但是这个妇人呢，她却寻求耶稣，听耶稣的话，为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虽然他没有在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前三本福音书当中，都记载了耶稣治好这个患十二年血漏妇人的这个神迹，这个故事。所以呢，可见他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妇女。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耶稣当时从格拉斯的那些渡船回到加利利亚。当时呢，是管会堂的那个人叫做雅鲁哈，他的女儿患疾病，所以他就很迫切的来寻求耶稣去医治他的女儿。当雅鲁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他在耶稣面前求耶稣说：“你快到我家里面去救我的女儿，因为我的女儿快要死了。”我说雅鲁是一个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一个人，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那个时候，我们说在人看来他不过是木匠，这很普通的一个人，所以很高位分的雅鲁来到在人看来很卑微的耶稣面前，他有很大的勇气，他也非常的谦卑。他不是为他自己，他是为了他的女儿。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孩子病了受苦了，很多时候我们也能就体会到雅鲁的那种心情他也很为自己的为自己的女儿着急他的女儿只有12岁，我相信他费尽很多的办法去寻求医治，没有办法，他就来到耶稣面前。那耶稣呢，听了雅鲁的恳求之后，那他就能说那我跟你一起去到我的家里。所以一路上他们就前拥后挤的，他们就跟着耶稣一起往雅鲁的家里面去走。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路上却发生了一个另外节外生枝在拥挤的人群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呢进来一个人进来一个女人。这个妇人呢，她没有直接像雅鲁那样去求助耶稣，他患有血漏12年，他呢用信心的手去抓耶稣的衣裳，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的是抓耶稣的衣裳碎石，加上他那个碎石，所以他抓碰的时候呢，顿时就有主耶稣感觉有能力从他身上流出来，所以耶稣就停止脚步问说是谁在摸我的衣裳？那门徒就说这么多人拥挤你那。你说你还说谁在摸你呢，对不对然后这个耶稣还是我们说要坚持说找到这个人。当众人困惑不解的时候耶稣还是要坚持要找到他，所以这个被医治的这个女人就出来了，她战战兢兢非常恐惧的来到耶稣面前，然后耶稣就宣告她说你的心情就问你平平安安回去吧，再来一个痊愈。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为耶稣的医治做了很奇妙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看的这个故事呢，我们把它列的这个大纲是这样的那第一点呢是身临绝境听见主，第二呢是夹杂人群触摸主，前一个是25节到27节上。27节下到了30节。那第三点呢，我说是得蒙医治见证主， 在第31节到第34节，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大纲。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生灵绝境，亲见主。弟兄姐妹，这个妇人她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她没有直接去面对耶稣，她患有一种疾病叫血漏，这是第一种常见多发的一种妇科疾病，患病的人呢常常会不正常或者不规则的那种出血然后出血量增大，病人就非常的痛苦。弟兄姐妹，如果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妇人得了这个病呢，我们说一定很痛苦。但是如果是一个以色列的妇女，她得了这个病，弟兄姐妹，那是更加的痛苦，因为一旦她患了这个漏症，那对她来说，她就成为一个不洁净的人。那么不洁净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在旧约律法当中在利未记里面第15章特别强调我给大家列出了有4节经文。弟兄姐妹，这几节经文就给我们看到说，一个患血漏的人，凡是他摸过的东西、坐过的床铺，都会成为不洁净，都要摸的瓦器都要打破，他摸的东西也会不洁净。那同时呢，他也会失去敬拜上帝的资格，甚至他连正常的家庭的生活都没有了。因为在民数记第5章第2节讲到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到哪里去呢？只能孤零零的到营外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好像，不是很恰当但是有点像我们今天我们说面对这个疫情、面对病毒的时候，我们说人和人之间要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我们会有食物上的那种实体或物质上的那种接触我们说要消毒等等怎么样，我们怕有病毒之间的传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患漏症的那个妇人也是非常的痛苦她身体上有痛苦，她的心灵上在她的宗教生活上、她的家庭生活上都有很大的不便和痛苦。那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她患这个漏症有多少年的时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共有12年。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呢？我说人的一生有几个12年？这些年，这12年对他来说，真的是受尽了折磨，受尽了痛苦。我说今天我们，因为疫情，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那从今年3月份开始到现在，我们说这才我说没有1年的时间半年多一点。那如果12年，这种病痛对一个人的折磨，弟兄姐妹，可想是多么样的这个严重的痛苦。那在这些年当中，这个妇人她并不是没有寻求医治，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她也看了好多的医生她也去寻求医治所以这里有个2个12做一个对比那12年血漏的妇人跟12岁的少女，大家知道那个12岁的少女是谁吗？就是雅鲁的女儿所以这个神迹很特别的是，她放在耶稣医治雅鲁的女儿的这个神迹的当中穿插在里面来的等下我们再来看。所以他也看尽了很多的医生那最后呢，他也花尽了很多的钱财，这里说花尽了钱财，看尽了医生，也受了很多的痛苦。他不是没有寻求，不是没有去医治，但是呢没有找到办法去医治他这个血漏的疾病。弟兄姐妹，不仅如此，当他做了这些之后一点用都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病是多么大的痛苦身体上、心灵上、宗教上，他的家庭生活上，他可能原来有好的生活，也比较富有，有健康的身体，有正常的宗教生活，有很和睦的家庭，但是呢，因为患了这种疾病，他就什么都没有没有人关心他也就是被孤立的感受。 系都被断绝了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他经过自己的努力之后，他发现他并没有改变他这种状况，反而让他的身体反而让他的病重更加的厉害了。那么当我在预备的我在想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啊，当我们你有没有走投无路的时候，有没有说束手无策的时候，那么当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用尽我们的办法，我们拼尽我们的全力，但是呢我们发现我们的环境没有一点的改变。这不正像这个患十二年血漏的这个妇人这样，她就是这样啊，没有路可走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病势更加的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她选择怎么样了呢？她选择来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姐妹，在投影上我给大家看了这张图片哈，这是我家卫生间的门的外面哈，我拍这张图片。我为什么给大家拍这张图片呢？在上上周六发生一件事情哈，那就是我们家这个门被反锁了，然后里边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小孩子碰到那个反锁的那个保险。然后呢一关上，结果我一去开这个门呢，结果发现门被反锁了。那我之前看到这个门的时候呢，我就研究它，我说这个里边可以有那个保险反锁，我说那外面没有钥匙，万一里边反锁有人或者小孩子在里面他会开，那所以我当时呢就想个办法，就用这个胶带把你的那个保险把它贴好了。结果呢我发现那天呢那个胶带松的时候我也忘了，不知道怎么样就被反锁住。那天是周六晚上，所以呢当时我怎么办呢，我就想，我说那去找那个我这个工具的那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哈，结果看他的车也不在，他的人都不在。 时候我心里就很感动啊，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或者束手无策的时候，神就会用各样的方式和方法来安慰我们，来帮助我们。当然这个方法说不一定是按照我们那所想象的方式，但是呢神会看过他的儿女。所以啊，我不是说我在这样的环境下啊，用一个人的方法啊，神的帮助我们打开了，乃是说弟兄姐妹，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相信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美善。当我们走投无路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们寻求仰望主，来到耶稣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寻求他，就是啊神给他儿女的特权，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哈，我在上周五晚上跟大家分享祷告会上，我说我们把大事小事都带到神面前，没有什么大事是神不能做的，也没有什么事情小到神说这件事情我们不管了啊，神不是这样的神。所以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神从不丢弃我们。那这个妇人不就是这样吗？她患了这些年的血漏，她没有办法医治好的寻求好的医治的方法，他病势更加的严重，他走投无路，他束手无策。所以呢，他听见耶稣的事，弟兄姐妹，这个听见很重要，就是他听见耶稣的事，所以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对，我为啥说哎，这个门徒晚上说我会祷告呢？之前在神院的时候呢，我们有两个同学啊，他们说他们有时电脑突然之间开不了机了，然后他们就祷告神，祷告之后。他说在尝试几次，哎，他说奇妙的电脑竟然开机了。我当时哎，我觉得还我说这样也可以祷告吗？这件事情也可以祷告，说我说不是要寻求，赶紧寻求办法去去修电脑吗？哎，所以那天晚上我说我们原来神面前去祷告，神为这件事情仰望主，寻求神他对我们的带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听见耶稣的事情，但更为重要的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个妇人不就是这样吗？她有听见耶稣的事，然后呢，她也来到耶稣的面前。当时有很多人，但是这个妇人她夹杂在众人当中，她为的是要寻求医治。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啊，夹杂人群，触摸主。弟兄姐妹，你听见过耶稣的事吗？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吗？所以正当这个女人她绝望彷徨没有办法的时候，她听见耶稣的事，这个就是对她最好的消息，是她人生的一个转机。我们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啊，今天我们也来到耶稣的面前。很多弟兄姐妹信靠耶稣是因为别人才讲了耶稣啊，让他接受耶稣，来到耶稣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那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机。今天我们也听见耶稣，那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来寻求信号，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呢？当时跟随耶稣去雅鲁家里的人呢有很多人，拥挤耶稣的人有很多，但是呢却只有这个妇人她得了耶稣那救赎和医治的恩典。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话，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讲的是这个妇人她夹杂在人群当中，她要摸耶稣的衣裳碎石啊，就像这张图片上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的身上，他们都衣服上做一个这个碎石啊。那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做的衣裳碎石呢？是跟旧约圣经是有关系的，在民数记第十五章里面记载的上帝对摩西说的颁布的这个条例和律法，告诉他们说世世代代在衣服的辫子上做碎石，那为的是提醒他们干什么呢？要遵行神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意思去行。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主耶稣他是犹太人，所以呢他和其他的犹太人一样他也做这个佩戴这个衣裳的碎石。那么当这个妇人他没有直接像雅鲁那样来到耶稣面前去寻求医治，他有信心说他说我只摸他的衣裳，我衣裳碎净，那我就必得痊愈。 所以于是呢，他血路的源头怎么样？圣经说就立刻就干了，他身上的灾病就好了。弟兄姐妹，这个信心是超越的信心。雅鲁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医治，还是说你快到我家里面去，因为我的女儿快要死了，你快点去吧啊，趁她没死快点下去啊，没有死快点下去。但是这个妇人没有这样，她因为她身体的原因啊，那她不敢在众人面前去像雅鲁这样去寻求耶稣，去求耶稣帮助她，而是她说我只摸那个衣裳，我就得了医治。那弟兄姐妹，当她一触摸的时候，他的疾病就得到了医治。当他去触摸耶稣的时候，他身上的灾病就好了。所以耶稣就感觉身上有能力从他身上出，从耶稣的身上出去，这个妇人就得到了医治。弟兄姐妹，借着他信心的触摸，他就得着了主耶稣医治和救赎的恩典。弟兄姐妹，当我们生活不在弯曲的我们，我们常常说我们疫情还没结束，我们又受山火的影响。那我在我的思考是，当弟兄姐妹，当我们的房屋、性命啊、人生啊受到影响的时候，受到危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呢？保罗说：“先前有我有益的，我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姐妹，这个妇人，当他触摸耶稣的时候，我们相信，不单他的疾病得到了医治，他也得着了耶稣，成为他的至宝。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后来对他宣告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在第三点当中呢，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弟兄姐妹，他不仅他的身体得到了医治，他的灵魂也得蒙了你的保守，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妇人，在他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选择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寻求仰望耶稣，他触摸耶稣，以至于说他可以得到主耶稣奇妙的医治。我们在圣经里面会看到一个弟兄姐妹叫做雅各。雅各我们说他在出生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会抓的一个人。什么叫抓呢？当他出生的时候呢，他有个哥哥叫以扫啊，就是双胞胎。那他出生的时候呢，就抓他哥哥的脚跟出来啊。所以很少看见这样的孩子出生，出生的时候孩子是这样的表现啊。雅各就是这样啊。那么当谁是老大谁是老二已经定好的时候呢，后来呢他又用一碗红豆汤啊得到了他哥哥长子的这个名分，后来呢又得到了他父亲的这个用欺骗的手段得到了父亲的祝福。那当他面对这个家庭矛盾的时候，他后来只能逃离家庭。当后来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回到他老家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的创世纪三十二章里面，这里记载他经过亚伯河，经过这个皮努以勒，在经过这边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说之前呢，雅各是一个抓了雅哥哥，他是靠着自己在抓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想法，靠着自己的那些聪明。那当经过皮努以勒的时候，这边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跟神的使者摔跤，结果呢，那后来呢，那个他的大嘴窝呢被一摸结果他大嘴窝就瘸了。雅各经过那边的时候，他的腿就瘸了。弟兄姐妹，在经过其中一个呢，对雅各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从他原来靠自己到现在，哎，他要专心的去依靠神，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转变。就像这个妇人这样，她原来是用尽了很多的办法，但这个时候呢没有好转，她只来到耶稣面前，她从靠自己到依靠神，到她可以触摸耶稣，她可以信靠耶稣，她可以得着耶稣。弟兄姐妹，触摸耶稣得着耶稣这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记载的说，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是耶稣啊，在海面上行走啊，门徒非看着非常害怕。然后呢，门徒怎么样呢？就啊，喜欢啊，就接他上船，船就意识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每次读到这处经文，弟兄姐妹，我都有个感触啊，我是船意识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难道是耶稣在船上跟他们一起摇船吗？是他们船的马力加大了吗？我想弟兄姐妹都不是，那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啊，有主在他们的船上，他们啊有主的同在，他们很喜乐，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这个船的速度加快了哈，然后就意识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我们再往下看也能看到哈，那雅各哈，刚才我们提到雅各哈，雅各七年如同七千啊，这个时间呢，雅各为拉结服侍的七年，因为他深爱拉结，他看这七年怎么样，就如同七千。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爱。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啊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当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啊耶稣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喜乐。当人喜乐的时候，当人有爱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所以说，船就意识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时间是一样的，我相信不是船的马力加大，耶稣也啊不会跟他们一起去摇船啊。船意识到了，是因为啊有主与他们同在。那弟兄姐妹，我在这边啊，我写了一句这样的话，我说愿我们都能够触摸耶稣，或被耶稣触摸，经历主奇妙的大能。也让我们能够触摸别人，让别人得到祝福啊！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个妇人她触摸了耶稣，她就得到了医治啊，她就得了拯救。好，那弟兄姐妹，我们看最后哈，我们看第三点，得蒙医治，见证之后，当耶稣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在众人中间转过头来说：“谁摸我的衣裳？”然后门徒就说：“是众人都在用劲，你还说谁摸？往上哪去找这个人去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做的呢？耶稣没有说：“好了，就算了吧，哈，我们也找不到这么多人。”但耶稣没有，耶稣周围观看呢，要见做这事的女人。弟兄姐妹，我们读到经文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一个很在人看来好像一个很奇怪的做法，但其实不然，弟兄姐妹，我们慢慢就会发现说，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一定要找到这个人。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有很多人，那当时啊，耶稣却执意说要找这个啊摸他衣裳的这个人。如果对当时的那些人来说，谁是最着急的呢？我们想，谁是最着急的呢？不是耶稣的门徒啊，那个人我相信会是雅鲁，因为耶稣这个时候正跟着雅鲁和一群人呢、到雅鲁的家里面去救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快要死了，雅鲁说快点去吧。那么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处在雅鲁的那个身份那个啊处境当中，我们相信一定是非常的着急啊，耶稣啊快点走吧，啊再一点就来不及了。我们是这样的想法，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有的时候发现弟兄姐妹跟神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非常的着急，我们很着急。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却在这边执意的要找到这个人是谁。哎呀，我们就当时就，如果是雅鲁，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有一点埋怨啊，会想，哎呀，不管是谁摸了你，他已经病好了，病好就好了呗，我的女儿还在那边呢，对不对？啊。他患了这个疾病，患了什么疾病，我快点去救我的女儿吧。我是雅鲁呢，我会这样讲，但是耶稣这样做有他的目的。我们相信雅鲁的女儿给我们看到啊，是十二岁，这个妇人呢患了十二年的血漏，两个呢都是十二年。但当耶稣对这个女人啊，对这个妇人说什么呢？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我们相信当耶稣去讲这句话的时候啊，雅鲁都听到了女儿这两个字会对他有触动，因为雅鲁是做父亲的一个人，所以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正当这个时候，雅鲁 啊，很着急的时候，很不巧的是什么呢？啊，让他更加的觉得雪上加霜的是，第35节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广惠堂的家里面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劳碌先生？哇，弟兄姐妹，我们是雅鲁会怎么想？我们会想啊，啊，耶稣为什么你不快一点去？我们会想，我们会埋怨说，啊，这个女人虽然出来了，她恐惧战惊的啊出来，然后来到耶稣的脚前，找到了这个人，我们会埋怨这个妇人，哎呀，你都好了，你为什么还要耽误呢？对不对？我的女儿已经是啊死了，我真的是没有盼望。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没有这样啊，耶稣还是让这个女人出来，然后呢，耶稣跟她讲了这样对她的宣告说，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弟兄姐妹，当雅鲁的女儿死了的时候，她听到这个消息，她就绝望了，她可能原来还快要死了，还有点希望。弟兄姐妹，当雅鲁的女儿彻底的死了的时候，耶稣去了救活她的女儿。我相信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更大的见证。那当耶稣让这个啊，患12年血流的女人也出来做见证了，啊，说让她出来，一定要找到这个人。所以呢，她就恐惧战惊的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把事情都告诉他。然后呢，耶稣就宣告他，因为我们看到说，不仅他的身体疾病得到了痊愈，同时呢，他的这个灵魂也得到了拯救。弟兄姐妹，这个妇人她得了医治。但是呢，耶稣没有就让他把这个见证就埋在他的心里面，就埋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而是让他出来可以讲述这个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说，当我们去经历神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故事讲给别人。我们不只是听别人讲别人的故事，我们乃至说，当我们与神有一种亲密的关系，经历神特别的恩典，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故事讲给别人，让我们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呢，我写了这样的话哈，我说非基督徒啊不读圣经哈，那基督徒的见证就是活圣经。那如何活出基督呢？是我们一生所要学习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也写了这几个字哈，我说我们信仰要生活化，生活要基督，要基督化。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传道人的口中的信仰，也不是只是我们说圣经里面的信仰，乃是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信仰。我们的生活乃是要以基督为中心，要生活化。盼望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主的恩典，我们也为主做奇妙的见证。好，那最后呢，我写了一个这样的结语哈，我说，患有血漏12年之久的妇人，在身陷绝境的时候，啊，凭着信心坚定信靠耶稣，得主称赞，为主做见证。那盼望今天的你和我，无论在任何的境遇中，我们也摸着主，得着更新。医治与拯救，从而成为他人的祝福。感谢主，求主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上面的时间。我们谢谢主耶稣，当年你行这个神迹，对我们今天，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极大的触动。主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侥幸，我们会用尽各样的办法，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才来到主你的面前。盼望主你怜悯我们，盼望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与主有生命上的连接，让我们能够紧紧地伸出我们微小的信心的手来触摸耶稣。我们也盼望耶稣来触摸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生命被主改变，我们的环境啊，在各个环境当中，我们的信心提升。盼望主也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让我们可以为主做奇妙的见证，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主帮助带领看顾我们，听我们这个祷告。